第一财经谭放权影射评要习近平落台，全刘少奇之子牵头逼供，专家话想改习近平嘅路线。中共气球飞过台湾，学者话选举前蓄意骚扰。赴加拿大嘅中国留学生涉嫌潜在间谍，被禁止入境。男子执咗两只猫，爱食肉，半年后竟然系咁样。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5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共内部最近出现大量异常现象，反对习近平的呼声频繁出现。继财新网发布文章被删之后，1月4日第一财经发表一篇社论，题目为最好的承诺是放手和放权，被指暗示习近平放开手中权力，引发各界关注。请睇报道。
这篇文章首先指出，中国面临着很多经济挑战，好像是需求减少，供应受到影响，以及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变弱。尽管政策鼓励支持私营企业，但是私营企业并未受惠。社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权力的约束，特别是需要给企业家明确知道他们拥有自主经营企业的绝对权利。文中还说，放权最彻底的行业亦是经济最活跃的行业，大家的合法权利受到有效保护和自由舒展的领域是价值创造最活跃的领域。这篇文章获得了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等人士的赞成。同时，这篇文章的题目被说意有所指，似乎在暗示习近平要求他放权。对于这篇文章，有网民回复说，放下权力的欲望，遵循经济和自然的规律，才能够令到社会更加良性循环发展。总想控制一切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适得其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希望之声表示，好像第一财经以及近期财新他们嗌出的类似放权的呼声，很明显的其中可能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要求习近平下台，放弃中共的控制，放弃他的独裁统治。另外一点亦有呼吁放弃共产党极权体制，令他就这样走下历史舞台。当然他们的做法是有很大风险的，同时反映出中国国内的政治内斗的情况已经非常严峻，经济状况亦非常恶劣，大家处在绝望之中，不得不发出一些这样的呼声。谢田认为，他要求习近平下台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种改良派的呼声， 就是他现在还未太敢嗌出令共产党下台，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理怎么说呢，这个意味着中共内部开始松动，开始分崩离析，开始分裂。那就是正义的人，就是说勇敢的人现在都开始越来越多的发出声音来了。在几日前，财新发布讨论两篇关于经济发展以及李克强等人士的文章，讨论很快就受到删除。财新传媒创办人胡舒立的微博已经被清空，胡舒立被认为具有共产党内改革派。在2021年，胡舒立曾经在自己的账户下发布关于猪头的文章和图片，被认为是在影射习近平。时事评论员唐靖远此前向大纪元表示，习近平决心走毛泽东的路线。财新网此时登出文章，讲明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变得白热化和公开化。
中国著名学者袁弘兵1月3日发表署名文章，透露刘少奇之子刘源牵头集结中共红二代力量，集体联署要求剥夺习近平主宰国运的权力。对此，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这个是中共党内反习不反共的人再次出招，试图改变习近平的路线。请睇报道。
袁弘兵在文中指出，习近平正面临十年执政中最严峻的政治危机。根据中共体制内人士通报，刘少奇之子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已经形成政治共识，将主要原因归咎为习近平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全面危机，尤其在推动国家进入战时体制，准备发动台海战争的方面导致高度危险。鉴于以上不可避免的事实，呼吁制止习近平将国家引向前所未有灾难的倒行逆施，开展民主政治改革。袁弘兵爆出的联署人名单包括刘少奇之子刘源、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陈云之子陈元、马云瑞之女马晓丽、罗瑞卿之女罗点点等。此外还有叶剑英、何龙等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中共红二代。除了薄熙来仍然在关押中无法联署之外，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子女亦参与了上述共识的联署。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向希望之声表示，普全联署倒闸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习近平这十几年的倒行逆施造成中国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倒退，已经危及到这一群人的切身利益。这些红二代普团通过串联联署试图将习近平拉下来，这是完全可能的。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指出，这些中共红二代的所谓和勇敢没什么关系，这些人基本是反习不反共。他认为中共内部有一派人确实发现习近平不单只是一个共产原教旨主义者，而且他的做法不理在国际国内还是中共的影响力、经济等方面，事实上已经极大地损害了中共的利益。红二代是想要保证维持中共的统治不会受到影响，并不想要将中国社会真的带入一个自由民主的体系，而且仅仅是希望能够维持住邓小平那个时代的改革开放的势头。他认为很多人去支持所谓的改革开放都是在自欺欺人。自从70年代尾80年代初中共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中间经过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中共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并且在国际社会获得了更大的机会、更多的支持。中共在经济领域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是因为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共有一个误判，其中包括希望在中国的市场占取一定的份额，同时亦对中共内部的改革寄予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有一个互相较量、互相观察、互相摸索的过程，逐渐地被习近平占了优势。盛雪认为此前邓江时代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共产党的几个寡头之间可以商量住来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而且习近平不理这一套了，他要自己讲了算。习近平刚一上台的时候，不管是党内、国内甚至学术界，确实有不少人对他是抱以期待的，觉得他作为习仲勋的仔 很可能会带领中国走向更加开放的方向，甚至好像自由民主阵营，亦有人期待他能够将中国带入一个更民主、更自由的体制架构。在他执政的两三年之后，大家就已经看到了他的那种混、横、狠、蠢的性格特征，以及他的政策实际上是快速地模仿照搬毛泽东的一些做法。
随着台湾总统大选将至，中共气球飞越台湾的频率越来越频繁。在台湾总统选举前一个星期，台湾军方侦获四枚中共探空气球，其中有三枚还穿越了台湾本岛上空，包括台湾的四个空军基地。对此，学者认为中共向台湾发射的气球是在选举前进行的骚扰行动，台方会有所应对。陈太报道。
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云仁向希望之声表示，其实台湾军方面对中共的这些气球无人机侵扰有做一些教战守则，真是带有军事意图的去骚扰你，台湾当然有一些反应，他可能会击落这些设备。中共飘这些气球在大选之前给你一些压迫威胁感，而且西南空域跨越台海中线的军机侵扰其实都还未中断过，要令选民感觉到好像真是你选了某一个特定的候选人，你就可能会造成兵凶战危。黄文仁表示，现在台湾国内出现一种论述，说你选哪一个就是战争，选哪个就是和平，北京当局的做法有这种配合演出的效果，采用政治意义和压迫手段，希望能够影响台湾的选举，这个不是单纯只是气球飘过而已。黄文仁认为，一旦台湾真的选举出中共不喜欢的候选人，接下来北京就可能会开始军事演习，来迫使新的总统候选人在就职典礼之际倾谈类似九二共识之类的词语。就台海间谍气球事件，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1月4号表示，美方支持台湾的民主制度，敦促外界不要干预台湾选举的进程。他警告说，美国持续关注干预台湾选举的潜在活动，敦促外界不要插手，令台方拥有自由公平而且民主的选举。
1月4号消息，加拿大联邦法院近日首次对一名中国工科学生做出潜在间谍判定，禁止其进入加拿大。这项裁决公开之际，美国亦传出多个中国学生因潜在间谍行为受到签证作废的消息。新的做法反映出民主国家对中共渗透的警惕。请看报道。
公开资料显示，名为李若康的中国留学生计划到滑铁卢大学机械和机电工程系就读博士学位，该专业涉及在中国排名前10的高科技行业。最近一位加国签证官拒绝给他入境加拿大，并且表示中共政府可能利用加拿大透明和开放的本质，令该名学生从事间谍活动。法庭文件显示，李若康表示他计划在滑铁卢大学学习，并且将改进中国公共卫生系统作为他学习的目的。此前，李若康曾经在一所与中共国防工业密切关系的北京大学就读本科，他在加拿大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的生物制药行业很有帮助。根据李若康说，他想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奉献给改善公共卫生领域技术的事业，还说这个领域在中国还不发达。对于此案，联邦法院首席法官沙普敦裁定，李若康符合潜在的间谍定义，应当禁止其进入加拿大。他在12月22号的裁决书中指出，随着敌对国家行为者越来越多的利用非传统方法在加拿大或者国外获得敏感信息，法院对间谍活动的理解必须不断发展。加国法院裁定，李若康可能涉及非传统间谍活动的范畴。在判决中，法庭引用了2020年美国政府发布并且获得采用的公告，以阻止潜在的智慧财产权盗窃行为。国家安全法律专家雅克认为，这项决策对加拿大大学发出了关键信号，等同于向外界表示，这名学生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录取到滑铁卢大学， 因此好多大学应该重新审视其入学政策的信息。消息传出之后，好多网友表示民主国家应该将间谍拒之门外，政府终于开始做事了。亦是在最近，多名中国留学生因涉及潜在间谍活动受到注销签证，并且要求五年内不得入境美国。五眼联盟情报负责人此前警告说，中共政府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最大威胁。
近期中国农村一名男子在冬天看到两只猫，恻隐之心带回家照顾，不过半年后猫咪体型急速增长，超出了常识范围，最终结果令人哭笑不得。请看报道。
三立新闻报道指出，该名男子在务农结束之后，看到两只白色小动物宿在电线杆旁边，没想到在半年的时间，两只宠物都增长了30斤体重。他平时喂养两只动物大多都是使用当日的剩饭，但是到后来发现两只猫明显只是食肉，男子只好购买新鲜肉喂养。没想到两只宠物的食量是无底洞，超出他的承担范围。该男子只好联系亲友，希望被人接手饲养两只宠物。结果将照片传出之后，对方大吃一惊，表示男子执到的不是带有斑点的猫，而是野生动物雪豹，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养得起的。在这个之后，两人联系了保育机构接管，虽然自主不太舍得，但是亦没办法找到更好的方式应对。百科资料显示，雪豹是一种大型猫科动物，有雪山之王之称，经常在雪线和雪地间活动。雪豹分布在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等高山地区，其皮毛为灰白色，有黑色斑点和黑环，长尾粗壮，在自然环境中有好好的保护色。目前还不知道雪豹出现在居民家附近的原因。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